欢迎收听崇义开始说。崇义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崇义 Charles。
我是丁丁。
Hello 丁丁，上一集我们谈到离职嘛，对不对？
对。
看起来在公司里面要当主管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Yeah, 那你自己有去上过跟这个领导统御相关的课程吗？
没有耶，比较多是跟心灵个人内在成长有关的课程。
哦，但你知道坊间有很多跟领导统御相关的这类课程。
对，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了。
你自己怎么看这一类的课程？
我觉得如果我在就是上一集发生这些事情之前有去上过这些课的话，可能我会有更好的做法。
哦，
对，
好啊，今天我们有两个，现场有两个来宾，他们现在在做这个领导力教练。两个好朋友，一个 Rebecca， 一个是 Terence， 来，我们欢迎他们两个出来好吗？
欢迎。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来， Rebecca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然后我跟 Terence 其实是两夫妻啦，然后我们一直在香港长大生活，然后大概两年半前我们搬到了台湾，重新开始了自己新的 career， 就是做一个领导力的教练，然后也还有那个企业的培训。
喜欢吗 so far？
哎，习惯耶，
很喜欢。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好。
很热情吗？
很热情，很爱帮忙其他人。
这个
有利他的这个。
对对对，有这个 DNA 在。
好像有
耶。跟我去过香港几次，大概香港人因为脚步比较忙碌嘛，所以可能人跟人之间就比较没有，每次去餐馆的时候那个我都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得罪他们一样。要点个菜，他们法亚迪亚法亚迪亚，后面还有人。大概是这样。那个Terence 呢，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你说起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只是我们就算现在我们有时候回香港，我们也不习惯香港那个速度。那个也觉得哎，为什么这么赶这么急哦。
是，
那刚才我就可以说了嘛，我说我们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毕业，然后在香港一些企业工作了好多年之后，在可能中年发生一些所谓的危机，然后觉得哎，人生是不是要探索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慢慢转型成为一个领导力的教练所以其实这个旅程也是我觉得只是刚开始而已啊，因为我差不多快两年多前去做这个决定。
很特别。很特别，因为我看你的 background， 你之前在 PNG 待过对吗？
对，
你做 CMO 是吗？在 PNG。
对，做香港跟台湾两边的 marketing head。
OK， 然后你在前一段公司是在哪里？
在曼瑟雷敦。
在曼秀雷敦，你也是做高阶主管？
对，负责香港跟新加坡两边的市场。
那看起来你的 career 发展的不错
啊。
那你怎么会在中，你刚才说中，我看你不到中年啦。
对，我刚刚其实也很想问这个问题耶，看起来很年轻，你的中年指的是几岁？
三十岁。
我其实真的做了前后就是打工，从毕业开始做了差不多前后22年的时间。所以你算得起嘛，肯定是超过这个40岁以上嘛。也其实刚好也是差不多40岁的时候，就是开始在想哎。我的虽然做了这么多年做都是跟 marketing 行销有关的工作，也好像做得挺顺利的，一直这个职位啊薪水啊都不错，但如果就是在大概40岁的时候有一些探索，然后我问我自己，如果这个再重复多20年然后到退休，这是我想要的职涯吗？其实当下真的回答不出来耶，其实心里面有点暗暗觉得最好不要这样，因为这样感觉很 boring， 没有什么信义，好像一直在重复自己过去的事情而已。然后往上看看我那时候的老板，我没有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我很向往的，觉得哎呀，像几年后像他们这样做最棒了，已经没有这个很想往上爬的那个冲动。那我都有点时间挺迷惑的，哎，到底怎么样？好像不想继续，但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那种感觉。
你说你这个中年想要转业，可是不是说转就转啊，对不对？因为我自己大概跟 Terence 很类似，我自己在矽谷工作大概到40几岁，我也有类似的心情，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应该要做什么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但是 当你想到说我要放弃这一切的时候，有时候另外一半就可能不能同意啊。 Rebecca 你在这里能同意吗？
其实 我当初可能也跟他一样有一些中年危机，虽然我年纪比他少哦，那但也是他
看得出来
中年的少年危机哦。
不是，还是一样啦。但是我跟他有点不一样，我是在内部已经转到不同的部门，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
你们不同公司吧？
对，不同公司。嗯，我是做 sales 的，我是像药厂里面一开始是做 sales 的。
哦，在药厂里头做 sales 应该福利待遇都不错啊。
对啊，对 sales 是特别好。 但是我也看到我老板，我不想要我老板的模样。
嗯，
就是每天为了那个 sales 头很大很痛苦，要想很多办法。所以后来我在内部转到做内部的培训的部门，然后发现这个才是我很喜欢的工作。
哦，反而是你在那个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嗯，
你有兴趣。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 coaching 这一块东西。然后接触了 coaching 之后 Terence 也跟我一起去学 coaching 嘛。嗯，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有一起同一个喜爱的东西，然后就想会不会两个一起去做 business， 会是我们人生下半年就是下半场的一个新的机会。
这是一个巧合了，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做坏销的行销，他是做药厂的销售。嗯，我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会在某一个范畴里面会有一个共同的喜欢的东西。
嗯，
直到 coaching 教练出现，哎，我们有一个共同喜欢的一个 area， 然后我们在想，哎，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创业。其实两夫妻一起创业这个本来也是我们没有想过，觉得挺有趣的一个尝试，
也挺挑战的，
也当然有它的挑战的地方。
是是是，
因为两个人思考的这个 business 的这个思维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
，
可能也会在里头，也会有冲突在里头。那能不能说一下，因为很多人不见得对于领导力教练或者是说对于 coaching 有一些概念，谈一下这个什么是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领导力。
哦，
那跟你们在谈的这个 coaching 有没有各个不同 各家各派有没有不一样？
嗯，我先说一下教练这个。因为很多人对于教练可能也是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
right.
我其实是当初因为从一个美国公司转成一个日本的公司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管理我的部署的时候很困难，我发现我以前学习 的方法去到新的公司都不太 work。
嗯，
所以我说啊，不行，我要去学一下 coaching。 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去问了一个我这个在 coaching 上有点经验的一个朋友，他就说好，你去上这个课吧。我去上那个课，我才发现那个课他不是只是教我做一个主管怎么做更好的 coaching， 他是教我怎么去真的成为一个专业的教练 来去做设计这个课程的他的 TA 的。那进去学了差不多他是三天的 full day， 上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诶，好喜欢耶。原来喜欢有两个，第一，我发现我对这种一对一的对话这个本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种会帮助其他人成长的一个方法。而且我发现这种对话它带来的 impact 没有，我是没有想过可以那么大的。
嗯哼，
那也是因为这样呢，我就继续下去就上他的整个本来是设计给一个作为专业教练的课程。
是，
前后差不多花了我一年半的时间上完所有的课程，以及他有一个所谓的认证的过程，它里面需要你可能大概是要跟真实的客户做可能大概100小时的 coaching， 要收费的。
嗯，
然后你除了足够的小时之后，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认证的教练。
嗯，
就是一个起步。那这个跟领导力教练又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不同的人他把教练这个基本的那个认证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呢会应用在可能是客户的一个整体的生命的life 的层面，那所以你听过所谓的 life coach。
嗯哼，
也有像我对主管的成长是特别有兴趣的，所以就把 coaching 这个技巧应用在怎么帮助主管看得更清楚他自己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自我的成长跟觉察，慢慢成为更好的主管。
是，
所以这才会有领导力教练这个范畴的出现。
嗯，
这个我好需要哦。
你也需要。你是说需要什么？懂得怎么领导吗？
对啊，主管的成长啊。
嗯，那 Rebecca 呢，在这个你们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吗？这公司叫什么名字？
创明。
嗯，
我们叫创造的创，灵是灵魂的灵
啊。谢谢你解释，因为你的口音听起来我听不懂，串灵还是灵，灵魂的灵，
灵魂
创灵。你们怎么发想的这个名字？还有就是 Rebecca 你在这里头也是担任共同的讲师之一吗？
嗯嗯嗯， 我也是创灵公司里面的一个讲师，然后很多 leadership coaching 的东西可能是 Terence 比较多做的事情。那现在我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公开班嘛，是讲怎么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可能我做的 coaching 有一些是有一些离职啊转职的时候他们卡卡的，他不知道怎么去 transit 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这个 coaching 给大家。
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在转换工作这之间他能够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新的体验，是一些新的学习，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你们在看台湾，因为台湾的我觉得工作的节奏跟过去你们在香港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台湾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异，你认为台湾的职场上在管理上面 跟香港或者是其他地区有没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我当初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因为有机会要来台湾出差啊工作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体验到是香港跟台湾两边工作的文化是有不一样的。在香港呢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就算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会很快就是谈事情，把因为我们很重视效率把事情做好，我们把人整本身是放在后一些的priority 的。但我来台湾呢，我发现大家会不希望是跟你第一次合作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工作，他们比较想跟你有多一些连接，他们需要相信你这个人，他才可以跟你慢慢再继续去增强这个工作的默契，做得更好。所以在台湾的工作文化，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建设这个互相的这个信任的关系，不要打算一来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只是先管理好人本身。
你喜欢这样吗？你觉得这样好吗？还是香港的那种模式你觉得比较喜欢比较好，还是说台湾的这种
方式？我一开始是比较喜欢香港的模式的，因为我本来在这里出生长大，很习惯这种方法嘛。为什么突然间要花时间去跟人沟通啊怎么怎么样。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是说哪一种好跟不好，
是
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文化不一样。我后来发现在台湾，如果我跟我的团队可以建设到一个信任的关系的话，大家真的是很愿意为了一个好的 leader 付出的更多啊。相对来说你可以说香港的那种风格比较酷一点，他都是很专业把工作做完，他不一定愿意付出100分以上更多的，他觉得100分就 OK 做完就做完了。那台湾这种就是他答应你这个人他就很愿意为你做更多，所以是一种我觉得是有时候啊，我说管理没有说一个法则在哪里都可以通用的，有时候你最后作为一个领导你是希望其他人会愿意跟你一起做，把自己的东西付出更多做更好嘛，做一个好的领导。但不同地方的人他的 motivator 这个驱动他们的工作的可能一些因素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情况了。我会说所以经常在领导上经常讲所谓的情景领导 situation leadership 也是这个意思
啊，情境领导。
对
对啊，像我们公司就的确就是有浩贤讲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公司很讲求人情味，必须要先跟你的伙伴有连接。那如果你是直接比如说交代工作或者是就事论事的话，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不满啊，然后纷争就会出来，大家还是会维持表面的和平啊，但是私底下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难搞，这个人不想跟他合作这样。反而很多时候是人先摆在前面，所以连接很重要。
我们在看那个 coaching 是不是很多都是主管来学习比较多，对吗？我要怎么去 coach 我的下面的员工，但这个 coaching 是只适合主管来上吗？还是各个阶层的职业的道路的人都可以？
其实是我觉得是每个人必须要学的一个技巧。
你就说不管你是主管或者是员工，基层或者是高层都可以是吗？
对，因为我们在学 coaching 的时候除了那个skills 之外，其实那个心态我们也可以学，现在是要同理他，明白他，好像刚刚丁丁有讲的，你要听对方，要同理他，先明白他说什么，也同时间让对方明白我们，
对，
然后我们才可以打开这个连接跟沟通。这个只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也可以有一些心态上的改变，你才可以做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有没有说你上班几年的人来适合来学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太、我说太年轻，可能他心里面、脑袋里面想的就是我就是要赚钱就好了，我管别人怎么样，我干嘛去同理人家？就像你刚刚说 Terence 说那个、香港的文化大概就是我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我才不管你怎么想，那我只要做好事情就好。那是不是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一块接受度会稍微低一点？
其实 我的经验呢，是一般来讲可能去到中阶的主管，他需要管理的人数比较多，他已经没办法每件事情都自己去把它做好，他真的要依赖他的团队才可以把事情做好。那他会慢慢发现呢，其实很多员工因为做本来他做事能力很强，所以被他会是升职到这个位置嘛。然后他很多时候就习惯了很多事情都是比如说喜欢控制，或者有些完美主义，然后呢他总是希望自己就是自己去把很多事情都做好，但他团队还少的时候他还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但当他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办法，他开始要真的要去所谓的授权啊，然后就有很多我们说的心里面的一些、作为一个主管成熟上要面对的一些课题就会出现。这一块呢，一般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中阶的主管，那高阶的主管其实也需要学的，但是高阶的主管一般不好意思来参加培训，他们就会觉得哇，已经到了这个位置，我还跟他们一样一起去参加培训，没有脸了、然后呢，怕丢脸，那反而他们会需要问 一对一的，就是他需要跟一个人很有亲密感的那种，了解他的问题，或者按照他的课题帮助他去成长，
客制化，这样吗？
对对对，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
所以你们也提供一对一的这个 coaching 是不是？
对对对
啊、也有的，
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因为你们两个都在职场上面待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过去在带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哪一些经验是让你印象深刻的？觉得这个不管是在对台湾的员工或者是对香港的员工也好，有没有那些经验是有冲突，然后好像真的需要懂一套方法才比较好的去应付这一类的这个 scenarios， 有遇过这样的经验吗？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做、这个主管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一个部署只是他的表现没有很好，我每一年跟他做这个绩效评估的时候都发现他只是没有很达标、然后其实我们一定要谈论跟 HR， 就说可能这个人需要一些 program， 就是给他最后 PIP 的那种 program， 让他离开、
就是、改善他的，要立刻改善他的绩效。
对，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想我刚刚做这个主管，那我怎么可能、做个大概半年然后告诉那个部署说你是不行的，所以你现在要改。更对我来讲，对我的价值观的冲突就是我是个很同理其他的人，我现在是不是不给机会给他、然后我一坐下来就说 你先离开吧，拜拜。这样好像好怪哦，也好像做这个主管很难做的决定哦。然后我也挣扎很久，然后就肯跟不同的人沟通，然后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如果你真的硬要一个人留下来，但结果如果那个人真的不开心，或者是他做起来是没有办法有热情有动力做起来，其实对他也是不好，对他成长也是不好。那如果坦白的跟他说开了，先说公司的要求，我们看见你有什么，然后你就是鼓励那个人先去考虑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那会不会是更加好的一个方法去处理。
这个有点 relay 到我们上一集我跟丁丁在谈说那个员工离职的时候，如果你现在 Rebecca 在提的就是如果公司有这个要求、那么我要去执行公司的要求的时候，好像 我 let go 一个人、那么我好像也会受打击，或者是说我好像也觉得我有很多的内疚感，或者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那在这个上面可能心态就不是很不要说健全，应该说心态上面不是很 solid 很强壮的去，对，很正向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学领导力教练，我们也会 cover 这个区块吗？关于心理建设这个部分，
我们会的。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同年代的想法真的有点不一样。 像我看到在这个可能在职场现在可能是35到40几岁这样一个年龄层的主管，他们好像他们其实还是做部署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主管都是偏向比较多是一种权威性的，
是没错，
他们说什么好我们就好好执行就这样了。然后呢他现在成为主管呢，他如果要找一个所谓的成功的模式很容易就看这种啊，我不是要这样才行，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很多的部署都是我们所谓的 C 时代的员工，
嗯，
他们就不喜欢只是听你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更多的参与，他们希望作为主管可以启发他们更多想法，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然后他们就发现，哎，为什么我明明把我以前老板对我的方法拿出来对他们，他们就不听，然后就很多对于这种四时代的抱怨。
哎，这个很 tricky 你知道吗？当我在当员工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这个其实跟当爸爸妈妈有点像。很多爸爸妈妈说，其实以前我被我爸爸妈妈那个对待的样子我不喜欢，可是我在我对待孩子的时候，我怎么好像也有一点复制了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以前在当员工的时候我的好奇，难道每一个主管他生来就是猪头的吗？他不可能，他以前当过员工啊，那为什么他坐上主管的位置他就变猪头了？后来我自己当主管，我正在想说我是不是也跟那个猪头老板一样，
你也变猪头了吗？
对，有可能。是不是我们也同样在复制以前那个老板对我们的方法？因为 Terence 正好讲到这个 Z 世代可能希望更多的自主，更多的创意能够发想，对吗？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可能就是老板说什么我就听咯，不能，最好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丁丁是不是也是这个思维？
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刚好卡在中间，很尴尬。就是一部分我们又觉得之前那样被对待好像也可以接受，我们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嘛，就是奴性很坚强，对不对？然后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又觉得，对啊，其实年轻人这样想也没错啊，我应该对他们多一点同理跟包容。我们夹在中间变成一个三明治，
所以有点矛盾就对了。
对， 对，
那我看 Rebecca 跟那个 Terence 你们在这个公开的开工作坊，你们的工作坊创造有意义的工作 CMW，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CMW 指的 是什么？
其实这个 CMW 它指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从毕业开始，其实我们都开始工作嘛，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工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工作本身有很多所谓的社会或者家，我们的父母或者这个老师告诉我们工作是什么一回事，有很多假设已经放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个时间把它重新去看看。比方说我们都被教育了嘛，我们是工作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谋生，就是为了因为要赚钱，所以呢那然后公司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能好好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呢希望公司有一天就是觉得我们做的不错，然后把我们 promote， 就是好好爬这个金字塔，有一天当我们能爬到那个金字塔的比较顶端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就是号称我们是职涯的赢家，我们就厉害了这样。其实这个我不是说他错了，其实他的确是一个曾经在我们在职涯的某个阶段挺可以让我们驱动我们做好我们事情的一个价值观，只是在我们的人生在经过一段时间，你会慢慢发现你会总会有一个问题开始去问自己，到底我的工作还有其他意义吗？这个意义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呀，年轻的像 C 时代他们就是很喜欢问到底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好像是说只有他们这个年代人才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至少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就不是这样。我其实在不同的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其实不同的阶段一直这个问题都会敲我的门，只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哎，现在没时间暂时放下先管其他，到了可能四十岁的时候觉得这个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觉得
很有画面感，
不可以忽略它了，就觉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其实也是一样，这个工作坊其实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来审视一下跟到底我这个人跟工作的关系是什么，我的工作如果跟我的生命的意义是有关系的话，这个关系可能性是什么。就是这个通常在工作坊讲意义呢大家都会很害怕，觉得很虚啊，这个东西怎么谈，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在工作坊里面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东西，我们是通过一些活动的设置游戏大家去体验，而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伙伴 通过不同的伙伴给你的反馈，我们会看到自己其实人的生命里面的很多价值喜欢的东西，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活动更了解自己，其实心里面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莫名的喜欢的东西，是我们很真实的存在的。
嗯，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是活着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是为了生活？
生活，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做着做着，好像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就会觉得好像，哎，好像我不知道人生到底要去哪里。
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两个字，社畜。
哦，是吗？
社畜，
社畜讲的是什么？就是我就是为了工作，是不是？人生没有意义。
是。对，
所以你这个 CMW 是什么 Create Meaningful Work 还是
对它是叫创造。其实它这个字本身的选择也有它的这个它的那个创办人叫甲本英刚，他当初设计的时候他希望大家是不是去寻找，他觉得有意义的工作不是寻找出来的，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他选了创造这两个字。而且呢他不是邀请大家上完工作坊之后好立刻辞职然后敢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不是这样，他其实先邀请大家重新去看你真正觉得有意义的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慢慢看，其实就算你现有的工作里面你还是有空间去创造意义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某一些重要的东西，其实它不是说你一定，当然有些人有资源有这个能力，他当然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可以 have a gap year 啊，或者离职，这当然是一个选项，但是就算你现有的工作环境里面你还是可以去创造一个空间把一些意义创造出来的。
对，浩贤，那我看到你在官网里面也有推荐这一本书《工作的真意》。
对对对。
对，所以你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吗？还是说里面有什么部分是让你觉得最受启发的？
我其实反而是因为去了那个工作坊，我们是大概是五年前，
19年
去上甲本老师的工作坊，然后上完之后觉得很好，很受启发，然后再回去买那本书来看的。所以是倒回来了，但是也有人是反过来是先看书再去工作坊了。我记得这个在那个书里面其实他讲了好多关于甲本老师自己的从小到大的一些故事，其实他从小到大对于工作这个议题就很有这个好奇心，所以他是一个日本的家庭嘛，那个时候他每天看到他爸爸从这个下班回来，他在看到爸爸的这个模样都是很痛苦 很不开心的模样，然后小朋友就会问他的爸爸，哎，爸爸今天工作怎么样啊，然后他爸爸就会说，这是第一次他爸爸是不回答他的，就是不忽略他这个问题。后来这个小孩子还是继续就是，哎，下一次爸爸回来还是不开心，继续问他爸爸怎么样啊，他就很生气，然后爸爸就骂他说，这个你想知道工作怎么样，你将来长大就知道了。然后他就很害怕，而且原来我将来长大也会像我爸爸这样每天工作这么胡聊这么不开心。这个成为他一个人生的一个议题，所以他后来去大学读那个硕士的时候，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讲工作，就是怎么创造有意义的工作是他的一个主题。然后慢慢以及到有机会你们会看这本书，其实他里面讲了很多小故事，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话，其实你的工作是可以从这个作为一个起点重新来构想你的工作的想法的。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做的工作是你一开始 Rebecca 跟 Terence 你们设定的有意义的工作，以现在推广这个领导力教练来说的话，这是对你而言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吗？
我觉得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的喜欢的东西也是看到让其他成长啊，然后打破他的自己的思考的方法，活出真正的自己。所以从无论是一对一的这个 coaching 或者是工作坊，我们受到的回馈，我们看到很多学员都是真的学了一套工具，可有一个架构去重新去想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一步一步去行动，其实看到也是很感动啦，就是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是有人相信这一套道理，然后去实现，然后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是真的比较踏实。我不是说以前做药厂不踏实，药厂也是很伟大了，就是贡献这个药物给别人，但是你的感觉就是很远，我没有看得到。所以现在就是如果看到学员啊，或是跟他们一对一的沟通，你会感受到的改变，所以你会 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虽然你现在做的是有意义的工作，但你不是要叫大家跟你们一样就是学了以后就转职去去冒险做其他的事情，而是即便在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当中我也能够发现意义，发现我的价值，这个是你们的目标吗？对吗？
你可以这么说，而且我会建议大家不要想那么大。有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从小就是你看从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开始，而且那种喜欢是一种莫名喜欢，不要找他的理由去 justify 合理化这种喜欢，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人本身那个本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完蛋了，你会不会接受到很多的这个学员的挑战，老师我就喜欢睡觉，我每天我不想做事我可以吗？但我人生好像不能这样。
如果他的人生他觉得真的只是通过睡觉这可以满圆满了，那就随他吧。
OK
对、啊、
所以这也是一种尊重，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首先人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有一个 quota。我只喜欢睡觉，人真的只会喜欢一个东西吗？或一个活动吗？所以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我花很多时间去探索人喜欢的东西的、
哦 okay、
这个它这个范围可以很多很大的，就像今天我跟 Rebecca 当然是因为喜欢就是教练这个活动，但是我们除了喜欢教练也喜欢其他的东西啊，所以可能五年后十年后可能有一天你再问我，我可能你不再是一个教练，我可能做其他的事情也说不定啊。
你说到一个重点了，因为很多人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挑战一下哈，我就喜欢不要工作不要上班。那刚刚那个 Terence 的回复我很喜欢，就是人你可以喜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也可能可以开发不同的嗜好跟兴趣、去寻找不一样的东西，那只是说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些可能性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多去探索？所以你们在工作坊里头会帮大家去定位去探索人生的不同的可能性吗？透过什么样的形式去探索？
我们的工作坊是两天的，所以第一天是都全天都在探索，是探索自己喜欢的什么，可能有一些是事物，有一些是价值观，我们 去透过不同的游戏然后跟伙伴们去讨论，然后第二天我们才会回到落地的，你喜欢的东西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可能会做很多 brainstorming、然后就鼓励他们一步一步的写出自己的计划出来。
对，
那他喜欢的东西是可以跟现在的工作做结合的吗？
我可以举个例子，刚才那个崇一老师说有人说我喜欢睡觉 OK 啊，喜欢睡觉、那如果他同时还有其他的喜欢，比如说他喜欢分享，他是把分享跟睡觉合并在一起呢，他可以成为一个分享他怎么可以睡得越长时间越好的会高质量的睡
觉
的一个专家、他可以想一想诶，其实这个知识他可以如果坐在他公司里面就会认识到一些朋友啊同事、他就可以分享他这些睡眠的技巧啊、怎么睡更好啊、这本身已经在创造一些价值，对他来说是有意义就可以了。
我最近听过一个词叫 portfolio life， 就是说我的人生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组合、不用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就像刚刚 Terence 提到的，我如果喜欢某一件事情，但它不代表说我就不能喜欢别的事情，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人生的元素当中，我也可以喜欢平时的去登山或者去钓鱼，那运用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你就可以多方面的去尝试。所以我听起来你们在工作坊里头也是帮助大家去看到我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去第二天的这个时间会更多的在怎么样去帮自己创造价值，是不是？
对，而且第一天呢除了探索的那个宽度是可以找更多自己喜欢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深度，比如说
深度，
对，你喜欢一个事情、像我以前比如说我小时候我是很喜欢想当一个足球队的那个领队，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曼联足球队，
我也会喜欢，我是喜欢少林足球。
对，那曾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我们很小时候想做的职业，然后长大绝对没有做到，就觉得哎呀，这 很后悔啊，很可惜，对吧？但其实我们会邀请你把这个看到在看待这个可能某一个职业里很曾经很喜欢的，你看一看再深一点，背后到底有什么因素在驱动你喜欢？像我其实可能因为喜欢。可能是因为喜欢足球，也可能是因为喜欢 teamwork 所以想做这个领队，那你找到那个背后的那个 why， 其实你可以再去 create 说哎，还有其他工作也可以满足到这些因素吗？
嗯，
其实这是一种一个探索，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一个重组，把所有的元素拿出来，我可以拼凑出一些新的可能性给自己。
Terence 说到 why 哈，我让我想到那个Simon Sinek 在讲的黄金圈理论，就是这个 why 嘛，对吗？
对，
我为什么真正人生的意义是那个 why， 为什么他的黄金圈就是 what how 跟 why。
对，
what 就是达到最后的目标，嗯，how 就是我如何达到那个目标， why 就是真正驱动我的那个人生的意义，你在谈的是这个对吧？
嗯，
所以我要怎么样找到那个核心的目标。那刚刚那个 Terence 提到曼联，让我突然想到像那个 David Beckham， 他一开始在出道的时候他曾经也很风光过，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个纪录片，
嗯，
我不知道那个 Terence
有
看过吗？
有
看过，
对，
他也曾经这个跌落谷底，然后被很多人给批评，然后他说像是吊起来被公开的这个严刑拷打一样。
对对，
让我想到其实人生有好多的时候我也会经历这样的挫折。好比说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学员，他说为什么我以为是我会被 promote， 但是竟然是老板 promote 另外一个人，他觉得人生是一个大的挫败。我明明这么尽力的帮公司 赚了这么多钱或争取这么多的业务，我也遇到这个大的挫败，或者是说我在公司里面犯了一个错，然后被很多人批评，就跟那个 David Beckham 一样，他可能那个在跟阿根廷比赛的时候，
对，
他红牌出场，对吧？所以这个英国人很多人就骂他，说你怎么忍不住啊，在那里做踢了一脚这样子，所以被很多人批评，他说快被口水给淹没了。那我怎么面对这样人生的低谷时期？这个在领导力教练里头是不是也会看到这个面向？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邀请 coach 去讲一下他过去曾经成功的所谓的那个高光的时刻，
高光时刻，
也会让他邀请他说一下他的人生的一些低谷，他觉得很挫败的时刻，然后我们帮助他无论在那个高潮也是那个低谷里面找到一个主题。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 why 其实跟你的人生的无论是高光或者是低谷的时候，它中间好像这个硬币的两边，你会慢慢发现其实它浮现一些主题。 我当然不会每一次都会成功，其实但是我们作为教练，我们会帮助那个客户从他最痛苦最挫败里面，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提炼，他可以找到其实里面他人生的可能最大的礼物就藏在那个痛苦或者挫败里面。这个也是我们说有时候人生对于自己可能现在当下最痛苦的时候，你跟他讲这句话没有用，我现在很痛苦你跟我讲这些干嘛，但是我们人总会有一个办法在经过一段时间把我们曾经面对过一些经验重新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的。
你在职场上有经历过这种低潮吗？因为我看起来 有吗？
有，
我看起来你的那个 background 看起来是高光时刻比较多啊。
人就是擅长把自己的事情都讲得漂漂亮亮的。
OK，
那我在第一家公司做了15年嘛，其实在中间也有起起伏伏，中间也有很不开心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诶，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好这个公司很妙的，他第一天要叫你进公司的时候他就已经教育你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做有一天要成为某某公司的总经理作为你们人生的职涯的目标。
哦，但有这么多总经理可以做吗？
对对 对，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总经理的那种想法。
okay。
但其实中间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了某一个层次你会遇到一些我们说的 bottleneck 就瓶颈，
嗯，
然后你一直没办法再继续往前走一步，然后你慢慢会怀疑自己啊，然后当然有一些很多时候你的职涯上的一些挫败就会出现，现在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也是因为有一些挫败你才会真的看得出你自己内在的一些盲点。原来我在某一个现在好像说得很轻松，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一些挫败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你是没办法成为你现在的这一刻的自己的。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少喜欢去每一年年头去拜什么佛啊，然后希望所有事情都好好顺顺利，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顺利我也觉得是人生的一部分啊，就接受啊，只是甚至的那个不顺利反而是将来成为你的其他的一些很更好的养分，就接受它吧。
你们夫妻两个来台湾有没有 觉得也是有的时候也会经历挫败，生活上啦，这个不满意的地方也有这种时刻吗？
我觉得有耶，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那个陌生的人在台湾，就是一开始自己的事业可能我没有很多的人脉去开始，然后常常都怀疑自己，虽然我们的工作坊很好啊，但真的有人来吗？来到的人他们会喜欢吗？所以一直都会有这个怀疑的声音在这脑海里面，
自我怀疑。
对、啊、
是不是
会有
第一，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刚刚开始在台湾办工作坊的时候也有很多挫败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场我们到呢举办前的一两个礼拜、我们还是只是有很少人参加，
几个人，
我们还在说到底做不做啊、那个当然这亏钱了，这些真的要，那这个他是继续做还是怎么样，我们也有进过那些时刻。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有时候这个宇宙啊，这会给你一些考验。
嗯
啊、你有时候就是你可以接纳它，只是当下最后我们觉得人数虽然少，我们还是继续做，没有停止它。这是当下一个，因为我们真的很想做。这个是我记得之前跟纯一老师也讲过，这个有时候如果我们连做一件事情，连这个事情失败了，我们一开始预想会失败，也觉得可以接受。那就没什么可以害怕的，就做吧、这是那种感觉、
是在生活上有吗？
生活
在台湾的生活会觉得说这个跟香港来比有什么不方便的或者是不舒服的？
不方便肯定是有啦，你可以说啊。
我觉得 OK 耶，因为我们可能在台北，所以我没有觉得很不方便耶。
但至少比如说有一些小细节总会觉得一开始要习惯，像 Rebecca 就很不习惯那种机车、我就很不习惯那个每一天打开看到的新闻，我觉得有时很抓狂
啊。你会看新闻啊？
我会看的、
我都不看了。
我就是抱着一种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要多了解嘛，
是，
然后看到哎，这个也是新闻，哇，这个小事情也是新闻，
重复了新闻。
对，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不看，这是最好的方法嘛，就小一点。
我看新闻 maybe 是了解台湾 local 的这些人情、人土风情的一种好方法。连这种这个被狗咬了或者是被机车撞了都能够报道。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有的时候台湾的这些小东西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形塑了台湾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因为人跟人很亲很近、这种小事好像跟我有关。就变成是你的事好像就是我的事，所以为什么台湾人很热情，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跟我有关一样。我不知道，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这样。
也是，这也是说我们有时候要比较香港跟台湾两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会看好像这个效率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事情好像那个流程比较长。但你后来再想一想，其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放的那个文化上的放的 priority 不一样。像香港它的确经常把 priority 都放在怎么便利，从这个可能做生意啊商业来讲，就让它用最高效率完成它为它的 number one 或者是唯一的考量。但其实这个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不是这样的。台湾呢，我看到的确它有时候就考虑比较多啊，这个流程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啊，
是，
然后这些呢太快的话其实也会可能导致有时候有些事情会忽略掉啊、有时候需要时间沟通啊，这些其实就是你我总是觉得人生其中一个应该要去尝试的是试一下在不在自己的这个出生的长大的地方去生活、因为你会发现的确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做法背后有一套背后的逻辑去支持它的。我们很容易就是去到一个地方觉得跟以前不一样、就不喜欢，然后就批评这个事情不好。
是，
这是当然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这个我们可能当下的一个反这个感觉的一个情绪的发射嘛。但其实你再慢慢想起来，其实它就是背后的一套文化的 DNA 造成我们看到的东西。
你来台湾有没有看到什么在工作坊里头也好或者在日常有没有看到比较特别的，或者是说你看到某个人的一种转变，经过来上课或者说你一些伙伴们经过长时间你跟他们在做 coaching， 然后他们有一些转变的让你觉得哇，人的这个转变可以变得这样子美好，有没有这种案例？
我觉得可能在工作坊嘛、之前有一个学员上过之后，然后他发现两天发现之后 才告诉自己，哎，原来我没有那么讨厌我现在的工作。
哦，一开始是觉得自己不喜欢，
对，还在想是不是要离职啊，找工作啊。上完两天之后，他发现原来工作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喜欢的事情。
嗯，你是怎么让他发现的？
想离职的都送去
这个工作坊的秘密咯。
他会突然有个啊哈，觉得其实是面前很多不满意的事情，让他看不到他喜欢的事情。
嗯，
然后他的行动就是承诺，我要花一些事情在时间，在一个喜欢的事情上面。比方说，他是一个主管，他比方很喜欢做 develop people 的事情，所以他愿意花更多时间跟部署沟通，这是他的承诺。
嗯，
然后他也做出了这个承诺之后，他觉得工作真的有比较开心，有比较有意义。
丁丁，你是不是突然想说把公司的员工也能够送去工作坊去上一上课？
没有，我在这边我突然有一个好奇，就是工作一定对每个人也一定会需要找到这个意义吗？因为像我之前就跟一个伙伴一对一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丁丁，我跟你讲，我超级不喜欢有压力的工作，你不要给我任何压力跟挑战。我就是那种可以做一件就是一件事情然后做到退休的人。对，所以你每次给我新任务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焦虑，我都觉得压力很大。那所以我就想说，嗯，或许会不会有一群人他觉得工作其实不一定要有意义呢？我不晓得。
我觉得这就是 back to 我们说的，我们重新要看到底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工作。
嗯，
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就把说这是一份晚上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公司付我钱，然后就是有一份 job description 工作内容的所谓一份工作的定义工作。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定义而已啊。如果我们把工作换一副眼镜来看，其实它就是你作为人的生活里面你想表达你生命里面某些意义的一个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会能够看到其实工作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今天讲的是可能有点虚啊，你觉得啊，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看工作的想法都是把它困在说一个我老板跟我说什么，然后我不喜欢，然后我就强迫自己去做，所以我不开心，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是被动的一方，我们是等待公司给我们工作。但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可以创造我们工作的那个主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你会看到，就算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聊天而已，其实如果你的生命意义跟聊天是有关的话，你可能已经在创造你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像我们今天做 podcast 很有意义哦，就是工作吗？也是工作啊。
这个也是工作，只是没有利益而已。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啦。像刚刚那个 Terence 跟 Rebecca 在谈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什么，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爸爸他工作很忙碌，然后都没有时间陪儿子，儿子有的时候就跟他说，爸爸能不能够陪我，爸爸就跟他说，我要工作我才有办法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啊。结果儿子有一天就问爸爸说，爸爸这个礼拜六这个你要上班吗？爸爸说要啊，我要加班。儿子就问他说，爸，那你一个小时工作多少钱？爸爸就很生气，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想要干嘛？儿子最后跟爸爸说，爸爸，我想知道你这个工作一个小时多少钱，因为我正好存了多少钱，就50块、100块美金这样子，我能不能够买你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想要跟你在一起。那个爸爸才突然惊觉说，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忽略了这个，那我到底工作为什么？所以孩子的这个举动让爸爸发现啊，原来孩子点醒了我，我的工作其实是想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有更好的相处。所以他拿他的零用钱出来要买爸爸两个小时，可以证明其实我们真正渴望的追求的应该是你心里面的另外一个东西，并不是利益带来的。是不是你们也是这样看的？
对，我甚至会说那个陪伴儿子成长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其实这工作没有一个 dollar sign， 没有一个钱在里面而已啦。
哦，你是这样看，这也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个人生 意义的意义导向的一个工作，但不是有金钱的回报的。
对对对，其实贾本老师在他的书里面也讲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这企业里面工作久了，就会喜欢讲什么 work life balance 啊，就是好像把工作跟生活分成了两个对互相对立的状态。
嗯，
其实在创造有意义的工作里面，他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分，只是工作跟生活就是应该融为一体的。
哦、OK，为什么人要这样分呢？
因为其实当我们把工作不当作只 是一个付费给你的赚到钱，不要把它绑到这个东西里面的时候，其实就算陪伴儿子他也是他的有意义的工作。
Terence， 你知道很多老板是工作跟家庭不分的。
嗯，
所以很多的人就是我喜欢这个 lifestyle， 我就是乐在这个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但是很多时候在这里面可能会有点迷失的，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常常人家才会说我能不能够有一点家庭生活，就变成是分开了。那 Terence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 maybe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我很重视家庭生活的，那也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工作的一个部分就对了。
嗯
嗯，
是这么来看待。
对，其实我们工作有你刚才说的工作组合。
对，
所以你的组合里面有一些可能是跟钱有关的，是要付你钱才做的，也有一些工作可能是纯粹跟意义触发的，
嗯，
有一些工作刚好是又有钱又有意义的，就这个是有不同的组合可以去管理的。
嗯，我在录这个 podcast 来之前，我听了一集这个国外的 podcast， 是也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Simon Sinek， 他访问一个人，他原本一开始他是纽约人，然后他是后来做 charity 的。他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跟他说你要去当一个医生啊，然后这样有前途，受人尊敬等等的。到了他成年出了社会以后，他说我干嘛要去当医生，我要去追寻我的这个想法，我要花钱啊，我要开 Mercedes 啊，我要这个 Rolex 啊，所以我要 party 啊，我要尝试 drugs 啊，尝试这个喝酒啊，所以他跑去做这个夜店的这个 promoter， 所以他就那十年基本上生活颠倒，就在做夜店的工作。他说那个是他人生的第二阶段，可是他十年以后呢，他身体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损坏，他就突然惊觉到说，哎，这个是我到底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吗？好像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他才开始想一想我过去有没有一个精神的寄托，他才去重新去认识这个宗教，然后透过宗教呢看到人家在做这个利他的一些工作，他就跑去这个西非的国家，他发现好多人等着排队要看医生，然后那个医疗资源缺乏，所以他去看了一两年以后，他突然发现很多这个非洲国家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看医生，原因是他们没有干净的水。所以他后来去做了这个人叫 Harrison，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去开发干净的水资源，去造福很多非洲国家的人。我觉得这个转变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这个可能跟年龄有关啊，可能 maybe 像 Rebecca 跟 Terence 也是走过这一段之后才有办法这样发现。那年轻人是不是就比较困难？年轻人可能一开始想的都是 dollar sign。
年轻人其实现在我发现也有两个极端的，一个你说的有些人看多了赛，但是也有年轻人毕业已经在讲意义啊，觉得这个只是赚钱有什么意思啊，那也有这种，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这么坏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应该一定会怎样。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是为了钱工作
啊，
对啊，
你遇到的很多的这个同事伙伴也是这样是不是？
对啊，就是因为可能家庭背景已经是就是已经不愁吃穿了嘛，对这个年代的，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寻找有可能是成就感，就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再来说是意义。反而我觉得薪水是一个加分，但可能不是必要。
哦，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思维还跟我们这一代不太一样啊，
真的。对，
怪不得哈， 怪不得现在做 YouTube 的这么多，对不对？做抖音的这么多。
真的真的，就是每个，像我之前有接触到好几个可能面试或者是来工作的这个年轻小伙伴，那可能家里都是开公司的，
嗯，
对，都其实都蛮有背景的，这样
就不是为了钱而来的。
对，但他们一样都是很努力在工作，对啊，嗯，就是希望可以一展长才。所以一旦他们发现在这里没有他可以发挥的地方，或者是说，哎，他有别的就是想要去更追寻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拍拍屁股就走了。
啊，看起来这个年轻世代的自主权多一些，
是
啊，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个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时代的演变。
对，
哎，那谢谢这个 Terence 跟 Rebecca 今天来跟我们提这个领导力教练。那你们在这个 foresee 未来的几年，因为我记得之前你们两位来这个来我工作坊上课的时候，嗯，因为你们也很好学，你们自己在当教练还到处去上课，
嗯，
吸收新知，这个很不容易。我记得你们有提过你们十年的计划嘛，
嗯，
你们现在还是朝这样的这个计划在前进吗？你们未来 foresee 这接下来的五年十年，你们大概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现在总会至少有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个构想，觉得哎，十年后大概可能会怎样，但这个当然是一个愿景了，
嗯，
但是我们同时也是 open 去接受这个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没有预测到的事情总会可以发生嘛。所以现在你问我呢，我还没有变呢，还是希望继续可以在这个领导力教练这个旅途上继续走下去，但同时也并open mind 去，如果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觉得可以去让我们去继续去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我也 open 啊。 Rebecca 你呢？
嗯，至少这一两年可能还是那个工作坊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我像崇义老师的课，那个时候我说希望那个课可以开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嗯，
这个也是还是我自己的心愿，所以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出来。
对，很多时候很多事情 you never know， 对不 对？就像你们今天来这个从一开始说的 podcast， 你们曾经有想过吗？因为我只是老实说，我是不知道是突然有一天我都突然看到那个 Terence 跟 Rebecca 你们的那个 fan page，我就想，哎，对，这个当时去年的时候嘛，对吧，我们见过一次面，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发展的怎么样，我突然想想，哎，老朋友叙叙旧，邀请你们来。可能Terence 也没想到说我会找你，对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世界上有好多事情都是意想不到 的，
嗯，的，
然后去，我觉得去拥抱这个各式各样的 possibilities，
嗯，
它也是一个人生的美好。
嗯，
对啊，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没有预计会发生的事情，嗯，它来了，你去接受它，接纳它，然后再看看它会带你去哪里咯。
是，好，今天谢谢这个 Terence 跟 Rebecca 今天来，很高兴见到老朋友。其实那个 Rebecca 跟 Terence 正好上次来上课的时候，丁丁也在嘛，对不对？
对，我们是上同一届的工作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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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嗯，啊，老朋友叙旧太好了，也祝福你们这个工作坊。我再说一次，你们的工作坊的名字叫做创造有意义的工作 CMW 工作坊，
对，
对吗？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去搜寻，
对，就在 Google 里面搜寻就可以找到了。
啊，太好了。嗯，好，今天谢谢二位来，
谢
谢
谢
谢。
从一开始说，今天先聊到这儿，剩下的下次再说。谢谢，拜拜，
拜拜，
拜
拜。